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呢又能够来到麦城浸信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上一次来呢是去年的感恩节，时间飞快，已经半年过去了。我们刚刚度过了复活节，大家知道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我们的主耶稣在哪里？是在天上。但是他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日子，在门徒显现的日子当中，就向众多的门徒，向众多的人来显现他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一切的根基建立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死的信仰，不是一个在坟墓当中找信仰的这样的根基，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我们已经复活的救主身上来寻找，来锚定我们的根基。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复活的有生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今天我听林牧师讲，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堂来进行崇拜，这是一个值得历史纪念的事情啊，我们也为此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刚刚在下面我看到上面诗班和带领敬拜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他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这是基督徒所生命素质的一个根本的体现，就是我们有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不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之上，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名声之上，建立在什么之上？主耶稣说，让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中间。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上，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喜乐之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基督徒喜乐，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那种面对生活如何的艰巨，如何的艰难，我们依然是面带微笑，我们依然是拥有平安。这是基督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希伯来书，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已经读到了。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讯，非常宝贵的经文，有人把它叫罗马后书，所以它跟罗马书一前一后，刚好将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性的内容完整的把它体现出来。罗马书告诉我们怎样把福音传讲出去，怎样把在福音里边建立根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何过得胜的生活，如何在基督里边我们更好的来过生活。所以这里边跟大家来确定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锚，我们生命的锚，我们生命的锚啊。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是 AI 生成的啊 ，AI 生成这样一个图。我们知道啊，在航海当中，在船在运行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经历过乘船的这样的体验。那么当船要停泊的时候，它要下锚。他要把锚放到这个船下面去，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很大的游船，那么它的锚也是很巨大，它这个锚的绳索很长，那么即使是小船，一个小游艇，它依然它有自己的锚。这个锚起到什么作用大家都清楚，它能够在风浪当中，在漂泊无定的海上，在那种水面当中，它把这个船稳定下来。当这个锚直接的下到水底下的时候，它扎入了水底的那样的沙层当中，泥石当中，那么这个船在上面，即使是有风浪，即使是有风暴，那么这个船依然是稳定的，依然是坚固的。所以刚刚经文里边讲，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有一个锚，有一个锚让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漂浮，不再游荡，而是成为一个生命有根基，有稳定性，有这样依靠的生命。那么我们看啊，当我们信主之前，或者说在我们信主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很多的问题，我把它列到这里。我们有时候以情感为锚， 以情感为锚，我们寻求某种情感的经历，寻求某种情感的舒适。很多时候以婚姻为锚，以为我们进入到了婚姻当中，以为进入到了一种稳定的夫妻关系里边，我们就能够收获幸福，收获人生的体验。有的时候我们是以关系为锚，认为我们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建立起了一种良好的与不管是世人还是同工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就稳定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成就为锚，以成就为锚就是我们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之上世人对我们的认同，对我的认可的程度，我追求的是财富，追求的是名望，追求的是在其他人眼中的印象，那么这就是以成就为锚。但是你会发现，你所有我们以世间的这些物为锚的，以这些物体为锚的，你会发现它不长久。你不管是关系也好，不管是婚姻也好，不管是你的成就也好，不管是你的情感也好，你发现它都是暂时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受造物的基础之上的，它本身并不是创造者，它并不是生命的本源，它不是带来生命的本身。在耶稣的同时代，或者比耶稣更早的一点的时代，公元前，那个时候当时的人们以希腊哲学，以希腊哲学为荣耀，为骄傲，就说我拼命的我要去学希腊的哲学那些哲学会带给我很多生命的这种教导。当时希腊哲学里边有三样的东西是人们认为是可以成为生命之锚的，是智慧、力量、勇气。这是当时世人所追求的，追求智慧，拼命的追求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是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就叫哲学。人们就拼命的寻求智慧，人们拼命的寻求力量，力量是王，力量就是一切。人们拼命的寻求什么？寻求勇气，说我是一个勇敢者，是一个勇气，拥有勇气的人，我就生命就稳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当我们把我们的锚建立在那些可见的物，建立在那些可见的关系，或者是建立在那些可见的品质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真正的根基里去。真正的根基是什么？真正的根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建立在一个生命之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这个生命的创造者源头而来，那么你的生命一定要回到这个本源去，一定要回到那个源头上去，一定要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要成为枝子，枝子要连于那个本源，那个本源是什么？就是葡萄树，就是那棵树。只有在那棵树当中，你的生命才是鲜活的，才是流动的。耶稣讲，你们才能结果子，你们才能结出果实来。否则的话，你把其他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东西，那些物，那些品质当作我们生命之锚的时候，你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圣经里边把它用一个很鲜明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叫什么？这叫偶像，这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不再寻求那些外在的那些可见的那些品质性的东西，而是要穿透这些东西，穿透这些内容，直接进入到生命的本源。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天然的锚，我们天然的锚，如果你不能够把耶稣基督，不能够把那个生命的本源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滑向一个使用其他的偶像，使用其他的物来代替它做锚的。没有人说没有锚，没有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依赖某样的锚，你都会依赖的。你在乎什么？你关心什么？你最害怕失去什么？这就是你的锚，或者说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它可能就是你的某种偶像。你可能在乎的是家人的关系，你可能在乎是儿女的成绩，你可能在乎职业的成就，这可能就会成为捆绑你 束缚你，让你没有自由，没有平安的一种绳索。这种绳索让我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我是在追求某些东西，其实它是在把我们束缚起来，把我们捆绑起来。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所领受的，或者说作者写给希伯来书的受众，他们已经面临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依然依靠神，但是呢已经开始偏离。他们是依靠神的，这里边对他们有嘉奖。我们看到啊，刚刚我们读到六章九节，这里边保罗不是保罗，就作者啊。我们通常有人以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当然这个不能肯定。如果我们读 King James 那个版本的英文的话，你会发现作者是保罗啊，那上面写的，但是不能够确认啊。当作者提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在希伯来书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字眼，就是说作者对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众，他依然怀着那种体恤关怀和爱的心情，他依然是弟兄，并且是亲爱的弟兄，就是说他们这些弟兄，这些他们领受的这封书信的人，他们依然在神的保守、神的爱和神的管教当中。在这样当中的时候，他讲到了一句话，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的行为做得很好，已经让你们近乎得救。近乎得救什么意思？离得救很近了，非常近了，临门一脚了，但是他不是得救，他还没有获得得救。近乎得救和真正的得救不是一回事，近乎得救和没有得救基本上是划等号，就是说你们很近了，但是还没有进到里面去。这是基督徒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在哪里？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讲过，到将来在永恒当中的时候，很多人敲门说，主啊主啊，让我进去。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做了一生的基督徒，我们觉得做得很好了，我们觉得已经能够得奖赏了，已经能够进入那个门了，但是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到审判的日子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这才是最可怕的。保罗怎么讲啊？我们会比不信的更为可怜，比不信的更为可怜。所以希伯来书的受众，他们这样的一批受众，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保罗说你们做得很好了，但是你们有所偏离。这个偏离在哪里？还可以补救，还可以补救，你们近乎得救，需要继续的来做。继续的做，做哪里？你们殷勤不足，殷勤不足转为懈怠。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愿你们都显出殷勤。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新约书卷里边，新约书卷里边，特别是保罗书卷里边，他反复的在讲到你们要殷勤，你们要殷勤，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基督徒不是懒惰之人，基督徒不是那些躺平之人，不是那种等死之人，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殷勤做工之人，这是基督徒的品质。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管是在哪个位置上，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侍，不管是在我们社会的职场，不管是在我们家人的关系，在邻里的相处当中，我们都是殷勤之人，都是殷勤之人。帖撒罗尼迦书信里边怎么讲？不做工者不能吃饭，不做工者不能吃饭，这是一个鲜明的态度，就是我们是殷勤之人，这是神所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显于世人面前的，显于那些非信徒面前的一个形象和样式，殷勤做工，殷勤做工。所以你们不要殷勤不足，你们不要转为懈怠，懈怠原文就是懒惰，你们不要松懈。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并且不懈怠。这是给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当我们信主时间久了，当我们在主里的日子多了，当我们对教会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会产生一种松懈，产生一种松懈，这种松懈就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变得懈怠了。不知不觉当中，就让我们不再殷勤了，我们服侍变成了 例行公事，我们的探访变成了可有可无，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对弟兄姊妹的爱变得流于表面。你会发现，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在启示录当中讲到，对以弗所的书信当中讲到，你要回到你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要去看你当时的热心是怎样的，你当时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当时的火热是怎样的，你要去回想起初的爱心，去把那起初的爱心找回来。那个起初的爱心找回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当初起初的那种殷勤不松懈，那种全力以赴，那种在主里全然享受这种生命的那种样式找回来。我们基督徒真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信主时间越久，我们变得对属灵的事情越麻木，越松懈，变得失去了殷勤，并且变成自以为是，觉得我都懂，我都会，各样的信息我听过，经文我都明白，各样的基督徒的人群我都见识过。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样式，就会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生命的锚从耶稣基督身上慢慢转向了什么？转向了这个世界，转向了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物之上。那么同时，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受众也代表今天所有的教会，因为圣灵是对所有人说话的，是对所有的会众说话的，他不是只对某一个人说话，不是只对当时的人说话。那么既然圣灵对我们说话，那就是讲到希伯来书的会众受众，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会众可能同样的面对，就是我们对应许信心不足，我们的盼望渐渐的衰退，我们缺乏忍耐。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之人。前面我们讲过，之所以松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懈怠，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开始出现软弱，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对主所应许的那些话语，我们变得麻木，变得不再警醒。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懈怠，才会变得不再殷勤。因此圣经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起初去，回到起初，我们新生命的根基在哪里？生命的根基是在基督里，生命的根基是在基督里。因此这里边作者直接讲到，你们要效法那些忍耐那些信心的时候，那首先要效法的是谁呢？要效法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大家读后面的章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特别在11章的时候，他讲到那些美好的见证，讲到美好的见证的时候，讲到那些所有承受神应许的那些信徒们，那些圣徒们，他们并没有亲眼见到，或者并没有直接亲身经历到神的很多应许。神说让亚伯拉罕的子孙丰富，那么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并没有真实的见到他的子孙如海边的沙，天上的繁星，他没有见到。神说让你的一生得福，给他的应许，让你的一生得福。但是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一生是很艰辛，很颠沛的流离。神说你要启程，从你所在的那个原来居住的地方叫乌尔，从那个地方你离开到一个崭新的地方去，至于那个崭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个地方有什么，是没有，亚伯拉罕不知道，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但是他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对未来的盼望，他启程没有犹豫。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边神的应许，它不是我们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并且我们看到神 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讲到，神他通过启示来向他所应许之人，特别是亚伯拉罕，向他来保证自己的应许。我们看神启示把自己交出来，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启示为证，圣经里边讲啊，刚刚的希伯来书里边讲说，他借着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到底是什么？这两件不可更改的是什么？很多的解经书啊，解经书讲，两件不可更改的事是指一，神的应许，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论福你要得到怎样的福啊，论子孙你要得到怎样的子孙，这叫神的应许。然后第二件事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无论是他的应许还是他的启示，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啊，他不会把它分割成两件事。那么我更愿意看重什么？更愿意看重什么？这两件事是包括前面九节到十三节，他讲什么？他讲什么？就是说，里边有一节经文，就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你们的行为。神并非不公义。那么这里边把它翻译成直接的陈述的话语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并非不公义。我们把它用直接了当的话语来讲，肯定是的话语，就是神是公义的。然后第二件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指什么？神的信实。所以这两件事是指什么？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凭着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让我们这些他讲叫逃往避难所的人，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有一首歌，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我家。基督徒的身份都是这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上，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啊。有人解释，我们是天国派驻到这个地上这个邪恶撒旦掌权这个世代当中的大使领事，我们是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教会就是大使馆，是领事馆，天国在地上的领事馆。所以我们既在这个世界之上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很多时候遵循世界的法则，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样式是属天国的，是属差派我们来这地上，让我们在这地上成为山顶之城，成为光，成为盐的那个差派者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不要小看我们的使命，不要小看我们在这地上的地位。我们是在天国里边有我们的位置，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在上面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都是有地方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是怎样？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做见证，要做见证。基督徒就两重使命，一重使命把福音传出去，让我们的大使馆来的人越多越好，来办签证的人越多越好，这叫是我们的福音使命。另一个使命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使命。生命的使命就是我们做见证，我们让人看到我们的大使馆，我们这个天国是如何的美好，人们才愿意进到那个天国里去，才愿意进到你的国度里去，才心甘情愿去办签证排长队。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去办签证，没有人去排队到你所在的那个国度里去的。所以我们新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新生命是被放在我们基督耶稣里边的，一定要扎根在耶稣基督里边。复活的基督，我们在复活节，复活的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锚。这段经文非常宝贵，非常的宝贵。刚刚我们读的金句，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牢固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根基在哪里？真正的根基在这个锚上，在这个锚上。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锚是什么，这是又牢固 又坚固又牢靠的锚。圣经里面用两个词来形容它，坚固和牢靠是指什么？坚固是指它的材料，材料是稳坚固的，不会破坏的，不会损坏的，它不会轻易被打破的。 牢靠是什么？牢靠是指他这个矛扎进去之后，他是稳固的，他是稳固的，他是不动摇的，这叫又坚固又牢靠。又坚固又牢靠的矛是谁？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才是那又坚固又牢靠的矛。他的生命是坚固的，他的应许是牢靠的，他的带领是真实的，他的复活是有确据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锚定所在。我们基督徒把锚建在这里，并且我们的锚发现，前面我们所讲的，无论是你的成就、你的家人、你的关系、你的名声，都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所有建立在世界之上的东西，都会随着你生命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锚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锚就是永远在那里的，永远稳固的。永远稳固在哪里？它不会因为你在世界之上肉体生命的消失它消失，它是把你带进永恒里的。所以这里边我们讲，我们的锚没有向下，所有在世上的锚啊，船上锚都是向下扎在地里，扎在土地当中，扎在泥土当中。但是我们的锚不是这样，我们的锚是向上的，是向上的。向上扎在哪里？扎在这个，它叫做进入幔子当中。我们读旧约都知道，我们读旧约，读出埃及记，读利未记，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会幕，建立在这样一个圣所，建立在一个圣殿的这样一个根基之上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明白旧约当中的会幕，不明白圣所、至圣所的概念，那么我们回去要补旧约的功课，要补旧约的功课。那么我们明白，当我们这个锚，我们不是扎根在这个世界之上，不是扎根在地上，而是建立在向上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向上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希伯来书后面在讲什么？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在讲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他讲的那是什么圣所？那是真正的圣所。真正的圣所，地上的圣所，那个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或者摩西所建的会幕是什么？是天上圣所在地上的 copy， 复制，或者叫影子。影子，我们今天有 3D 打印机啊， 3D 打印机能够打印出来很逼真很漂亮的那个东西在那里，但是它不是真的。真的圣所在哪里？在天上。真的圣所在那个永恒当中。而真的圣所，耶稣基督他成为了那个大祭司，他有大祭司的职分，他已经带着我们直接进入到了那个圣所当中的最里边的部分，就是至圣所的部分，进到那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的锚只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绑定在耶稣 他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进入到天上的那个真的圣所当中的那个至圣所当中去，与神面对面。不是因为我们足够，不是因为我们 qualify， 不是因为我们符合资格，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符合资格。他符合资格的时候，因为我们与他绑定在一起，我们叫锚定在一起，我们与他绑定在一起，锚定在一起的时候，他把我们带进去了，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天上的圣所里边了。所以耶稣基督这里边用一个词叫他是先锋，他是先锋。先锋是什么？先锋我们读看西方的这个影视作品，或者看西方的电视剧的时候，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先锋常常是他的统帅。不像我们中国啊，中西文化有个不同的一点，就中国的我们东方的文化呢，好像元帅都是在坐在帐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我们看到西方，不管是大卫王也好，不管是今天很多的那些元帅、那些将领们也好，他是直接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他是在最前面的，叫先锋，叫先锋。那个先锋是元帅，是统帅，是君王。那么当耶稣基督他成为了我们的先锋，他就是成为了我们的统帅，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君王。他成为了我们的统帅，成为了我们的君王，他就在前面为我们一往无前的在那里披荆斩棘，战胜这个世界。我们只要绑在他的生命之上就够了，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他上面就够了。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殷勤不松懈，我们持定盼望，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 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主时间有多久啊，或者是刚信主或者时间很久，但是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来反省自己，或者来省察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上继续在找安定，在找安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刚刚袁传道在做祷告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混乱，的确是混乱，每一天都是不好的消息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姊妹，每一天都盯着那个股票，盯着股票的账户，然后她经常就在那里，哎呀不好啦，这股票又跌了，哎呀不好啦，这个又战争了，经常是发表这样的，在团契的时候、小组的时候，经常发表这样。然后我跟她讲什么？她影响到你现在生活了吗？她让你现在生活质量下降了吗？那个股票那个数字升升跌跌，它会让你今天少吃一顿肉少吃一顿饭吃不上吗？没有，它并没有妨碍到你现实的生活，它只是破坏了你的心情，那个数字只是破坏了你的心情，这就是你被这个世界所搅扰。当我们把眼光定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定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如何的动荡，我们相信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都在神的许可当中，我们只要在这当中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即可，我们不再担心，然后我们不再去靠外在的那样的表现，我们要在基督里得身份，在基督里得这样的身份。同时我们不再向这个世界去抓取，这个世界你要抓取的话，你会发现要抓的东西太多了，你抓不过来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媒体，或者是现在一个信息泛滥爆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爆炸的时代当中，大家知道我是在downtown，我的教会在downtown多进啊，多伦多华人浸信会在downtown，我们有一个福音电台，福音电台有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就听这个福音的电台，但是你越往downtown去，这个电台的信号越乱，越听不见。就什么，当趟其他的声音太多了，杂音太多了，这个世界当中带给我们的杂音太多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或者我们听不见了神的独一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外部当中，我们拼命的找安全找存在找感觉，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找我们真正存在的价值，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天上，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的。所以感谢赞美主，神借着希伯来书，我盼望大家也能够把希伯来书反复的来读，并且结合着旧约，结合着摩西五经来读，你会发现一个立体的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样式。神借着希伯来书，或者借着他的话语，来不断地建造我们的他的教会，建造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我们也盼望在这样复活节过后，耶稣基督在世上向众人显现的日子里边，我们每一个人真实地见到那个复活的主，真实地见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面前呈现，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生命的根基牢牢的紧固的绑定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希伯来书，借着经上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这地上，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这地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每一个人牢牢的把绑定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跟随他，我们服侍他，我们彼此相爱，不松懈，我们更加的殷勤，保持那个火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